这几节很熟悉的经文，常常我们以为很容易明白，但事实上这几节非常深奥，非常困难，不知道各位同意不同意。等我讲一讲之后，我再问你们同意不同意。一开始大概不知道怎么答。这几节经文是非常深奥难懂的。每到圣诞节，一方面我们是欢乐的庆祝，同心敬拜，一方面我们广传福音，领人归主，另外一方面要默想省思主的榜样。今天我们是默想省思主耶稣的榜样，圣诞节的意义。当然圣诞节意义很多面，想到神的大爱，神的牺牲，光明照亮黑暗，道成了肉身，神拯救罪人。不过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摆在神虚己的伟大，一个奥秘的虚己，一个伟大的虚己，一个测不透的虚极，创造万有的真神变成一个被造的肉身，荣耀宝座上面的君王变成卑微马槽中的婴孩，一个富足尊贵主宰变成贫穷谦卑的仆人。如果我们多多思想，你会对于圣诞节，对于神做的奇妙，主耶稣虚己降世，会产生赞叹，然后应该产生跟随主的脚踪，效法主的榜样，充满主的性情，彰显主的美德。这是基督徒能够圣诞思想学习的许多功课之一。这一段圣经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几乎每一节每一个字都有难解的地方。比方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形象是一种外表的相像，还是本质的相同？这有很多该讲解的。比方，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这一边有形象，有样式，有样子。哪一位中文比较好，请你告诉我，三个一样还是不一样？你们中文都不好啊，答不出来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为什么保罗用三个不一样，不一样的词？那么意思一样不一样？那什么叫做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神的形象跟奴仆的形象是一个字，一样的字。那到底他本有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再说明。下面一句，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需要中文更好的人来明白了。 什么叫做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么这个等一下也讲解啊，这也有不少的意思在里头。要明白什么叫强夺的，还要明白什么叫与神同等。这个与神同等和神的形象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一回事，耶稣已经有神的形象和与神同等；两回事，耶稣有神的形象还没有与神同等。这些问题一点一点的来跟各位说明。然后什么叫做反倒虚极？耶稣从高天降世为人，到底虚了什么？怎么样虚法子？又有困难的讲解。然后耶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比较少困难。下面神将他升为至高，到底耶稣降世前是不是至高？是不是受难复活升天之后才变为至高，才升为至高？那么升为至高跟与神同等有什么关系？如果原来没有是至高的境界，以后才升为至高，那么与神同等是已经有的还是将来才有的？什么叫做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指什么？这个名超乎万民之上，这个名是耶稣两个字呢，还是耶稣基督四个字呢，还是有别的含义呢？这一切要使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已经发生了呢，还是将来最后审判才发生呢？这一切的结果把荣耀归于父神。那么这样它的意义是什么？问了这么多问题，所以我现在再问各位，这一段是容易还是不容易？不容易啊，你们大概算谦卑一点了哈。如果答很容易的话，这是你们少看了很多书啊。这2000年来，许多许多学者，许多许多神学家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啊，到底主耶稣基督这荣耀的救主，这一位主，他跟我们的关系，他跟父的关系，他跟人类拯救的关系等等，是非常不容易的。好，但请各位记住啊，不管这个多难多困难，保罗写的时候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强调虚极，强调主耶稣的虚极，然后强调所有基督徒要以基督耶稣的什么心为什么为心，就是要学习虚己的功课，学习真正谦卑的功课，学习彼此尊重，彼此谦卑，彼此扶持。所以腓立比书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解决彼此不谦卑的问题。怎么能彼此谦卑？常常思念主耶稣基督的虚己，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谦卑，仰望他的心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活出基督的心， 基督的美德，基督的荣耀，这是保罗的目的。那么这一些困难的经文，我们试着来加以说明。第一要讲的，什么叫做他本有神的形象？在圣经里面，论到神的形象，有四个不同的字，形象这个字，因为我们一想神的形象，可能马上就想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神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那请记住，那里的形象和样式是另外的字，跟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神的形象用字不同。全本圣经腓立比书是独特的一次神的形象这个用法。那么圣经还有别的用法，等一下我会提到，跟样式的关系，跟样子的关系。那么这个形象什么意思？为了节省时间，我不去讲太多分析比较，我把结论讲出来。那么一般神学家、注经家都同意，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字，是神本质的彰显，是神品格的表现。这个形象不是只是外表的，乃是本质的。有这个本质，才有这个形象，有这个品格，才有这个表现。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意思耶稣有神的本质，是完全神性的彰显。耶稣就是神，这话类似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但记住，这里有两个位格，一个本质，它的意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是两个位格。同在可以面对面同在，可以交谈的同在，这个都可以在希腊文的用词里面表白出来。圣父、圣子、神与道，在万事永恒之前就是同在。同在可以面对面的同在，是两个位格同存的同在。神是完全的神，道也是完全的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两个位格不混扰，一个本质不差别。这个意思就是下面说，道就是神，神是完全的神，道也是完全的神，道就是神，不是两位变一位，两个位格不混扰，一个本质不差别。以后圣灵是第三位，三个位格不混扰，一个本质不差别。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的完全本质，有神的完全神性。这样的圣子取了奴仆的形象，有奴仆的本质，意思耶稣以奴仆的角色，有完全人的本性，有完全人的品格了，显出来。所以一面完全的神，一面完全的人，而完全的人是以奴仆来顺服，照圣父的旨意服侍地上的人， 拯救地上的人，为人舍命流血赎罪的救主。所以耶稣是神成为人，是道成为肉身。什么叫做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他本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是正统的解释啊，这是正确的解释。下面再来第二个需要特别说明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先要解释强夺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再配合与神同等来解释。强夺的这一个字也很困难，它是一个名词，它本身不是动词，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可以表达出一种主动要做的一种情况，也可以表达出它是被人动作的一个东西。那什么意思呢？强夺的可以当成主动，那就是一个强势的姿态，一个霸道的姿态，一个霸气的姿态，一个善专的姿态。因为有与神同等的地位，所以很霸道，他那个姿态表现出来就好像是他可以擅自专权，他可以霸气霸道，他可以很高的高姿态来做事情。这叫做主动层面的含义。什么叫被动的一种表达的含义？与神同等这件事情，他被紧紧抓住不肯放手的。所以这种意思，与神同等，他就不肯让任何情况把他夺去。这两个解释都可以成立，也都是正统神学家所接受。各位可以去看不同的圣经翻译本，在中文翻译本里面就有不同的。那么如果再去看英文的翻译本，那更可以清楚看出来，有的它是表达出一种主动的高姿态，一种表达出被紧紧抓住不肯放。那么这两种都是主耶稣跟与神同等这件事有关联。那我再考你们一个问题，看你们刚才睡着没有啊？不管第一种或者第二种，主耶稣是已经与神同等还是尚未与神同等？请回答。答对了，好，答对。各位都很非常的了不起的神学家哈，这两个是正确的，正确的。因为耶稣有神的形象，而这个神的形象、神的本质、神的性情、神的完全神性，他自然与神同等，他就是与神同等的地位、权柄、能力、荣耀，一切与神同等。那么主耶稣不以与神同等高姿态的一种善专霸气霸道那种姿态没有，同时主耶稣也不是紧紧抓住与神同等不放。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紧紧抓住不放？因为下面说反倒什么虚极。好，那么所以上面这两种解释都可成立，但是你只能选一种啊，你不能说两种都要啊，那这个 一个字你要看你怎么解，它要么就是表达主动的含义，要么表达被动的含义，这个字很特别，它可以有这两种功用，所以你选哪一种都算正确，圣经翻译版本也都有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法。现在我讲第三种，这第三种解释为耶稣还没有与神同等。那么与神同等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死而复活，圣父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件事情叫做与神同等。那么这件事情耶稣不是用争取的得到，不是用这种霸气的努力去得到，乃是用虚己的途径去得到。他虚己顺服，死在十字架，父神把他升为至高，就与神同等了。所以前面耶稣虽有神的形象，却还没有得着与神同等。与神同等他不抢夺，乃是等父神的赏赐，而怎么能得到这个赏赐，反倒虚极成了奴仆的形象，取了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叫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不太好，虽然好像很有脑子啊，这是有不少有名神学家很有脑子的，真的哈，所思考所强调的。那为什么不好？因为会变成主耶稣降生之前与圣父还没有相等。但是从圣经更多的资料，万事以前，圣父、圣子、圣灵永远就是同等、同尊、同荣、同权柄、同地位、同荣耀。不能说在万事以前耶稣、圣子与圣父是不同的地位。我们可以说不同的使命安排，因为圣经以圣父为规划的主体，圣子执行的主体，万物借着圣子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圣父借圣子造的。然后圣父差圣子道成肉身，然后圣子顺服圣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父、圣子、圣灵在工作次序安排上，的确圣父是最高，圣子其次，然后圣子复活升天，圣灵赐下来，完成圣子已经成就的救恩，圣灵感动我们悔改，感动我们信耶稣为主为基督，圣灵引导我们跟随基督荣耀基督，圣父、圣子、圣灵工作次序有不同，本质、地位、全能、荣耀都相同。所以头两种是比较恰当的，第三种是不太好的。不过各位知道有不少学者是以第三种来解释，但是我跟随的是相当多是更恰当的解释头两种。头两种你可以选一种，所以你去看不同圣经翻译版本，一种就是耶稣有神的形象， 与神同等，他没有那种高姿态，他是很低姿态，他反倒虚己。或者耶稣与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他没有紧紧抓住这个位置不放，他没有不肯道成肉身，他没有不肯来到马槽，变成卑微的人，死在十字架。好，以上我们解决第一句话，下面继续还有困难的。那保罗说反倒虚己，那到底主耶稣虚了什么？是不是把他的全能虚掉一点，把神的本性减少一点，把神的地位降低一点？在历史上就有这种说法，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比较少了原来有的神性，原来有的全能，原来有的地位。这种说法名词叫做虚己论。耶稣真的有虚掉了一些事情，虚己论是错误的。耶稣没有虚掉，乃是隐藏他的神性。他不是倒空便没有，乃是隐藏完全的神性。下面一句话就说明了什么叫虚己。下面一句话说，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这样荣耀尊贵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来到人间，大家看不出来，降生在马槽，像一个一般的 baby 婴孩。所以很多人没有认为这什么了不起，希律还要杀掉这婴孩。那么若不是天使指示牧羊人，若不是天使指示约瑟玛利亚，一般人看不出来。耶稣要慢慢长大，要吃要喝要睡，慢慢成长，人没有羡慕他，所以圣经说他无家型美容，被人羡慕。耶稣他是被藐视被欺压，很多人掩面不看，还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呢？他不是那个木匠吗？他的兄弟我们都认识，他的妈妈我们也认识，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平凡人。的确这样荣耀尊贵的神却隐藏，让人完全看不出来。只有充满信心的人才看得见。所以使徒约翰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耶稣医好一个瞎眼，瞎子说你是神的儿子，他们只瞎子能看见，可是法利赛人文士官长却要迫害这一个瞎子和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说了，你们的不信，不信，所以神叫你们瞎了心眼，看不见神的荣耀。然后引用以赛亚的书，就说以赛亚看见了主的荣耀，以赛亚能够说预言。主耶稣他完全神性隐藏在卑微人性的里面，必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登山变形，脸面比日头还要亮，向保罗显现，保罗只看到大光，什么也没看见。 在拔摩海岛向使徒约翰显现，主耶稣的荣耀难以描写，启示录第一章里面。那么当然，主耶稣行神迹异能奇事，那是轻而易举的。大麻风得洁净，瘫子起来行走，聋子能够听见，瞎眼能够看见，风海能够平静，水面上可以行走，五饼二鱼，5000-10000人吃饱，水可以变酒，死人可以复活，这个是荣耀的神性，只是外人看不见，隐藏在卑微的人性里面，这就叫做取了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想到主耶稣，想到荣耀永生神的儿子，他来到人间，甘愿虚极，虚极不是减少神性，乃是隐藏神性，这是最难的谦卑。一个没有本事的人说他没有本事不算谦卑，那只是诚实而已。明明没有本事还要说有本事，这叫自夸，叫张狂。主耶稣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荣耀，那没有什么虚极可言，他就是有神的形象、本性、荣耀和同等的地位，显出这个虚极极其不容易，他真的肯成为卑微人子。那么现在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来了，那为什么保罗说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要说成为人的样式，又说既有人的样子，这三个不同的希腊文，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形象刚才我们讲过了，是相同的本质，那么最后人的样子，样子这个字是跟形象最相对的，样子就是外表。那么所以很多英文圣经是翻成 appearance， 是外表，它有人的外表，它有奴仆的形象，人的本质来做奴仆，人的本质也有人的外表。那这一个当然他在地上生活，一切显出的外表，外表这个意思是相似而不相同，相似而不相同。我们是人，如果一个机器人有人的外表，那么机器人跟人是相同还是相似啊？勉强用相似了哈，你做得很像很像的话，那就是相似却不相同。那你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们是相同是相似啊？哎，本质相同啊，当然很多不同了哈，什么都不同了，就是本质相同。你是人，我也是人嘛。我要说你不是人，那就骂你了，对不对哈？那都是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那么这里用的形象就是相同，外表明显是相似，不同，相似而不同。但是奴取了成为人的样式这一个字，全部新约只用六次，都有特别的含义啊。这里的意思啊，它是非常相似啊，却不完全相同，不完全相同啊，所以不是不同，不完全相同啊。那么主耶稣成为人，先考你们啊，看看你们神学根底好不好。 主耶稣是跟我们人相同还是相似？相同是相似啊，因为他本有成为奴仆的形象。但是这个问题啊，我再问一下，多问一点，你们再希望给你们搞糊涂再答哈。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本有神的形象，所以主耶稣与神是相同还是相似？啊，相同，答对了啊。那么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人的形象，做奴仆的，所以主耶稣跟人相同还是相似？变相似吗？如果变相似，那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是相同相似。好，也许你说这个啊，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尼西亚大会，公元325年啊，这个君士坦丁王召开318个主教辩论里面的核心问题，到底主耶稣圣子跟圣父是相同还是相似？哎，我没叫你们回答哈，我现在是要讲嘛。那当时真正的问题，因为这一个在希腊文里面只差一个字母，相同 homo， 相似 homoi， 多一个 iota， 这两个字啊，就成为尼西亚大会这许多神学家在争，到底耶稣圣子与圣父应该是 homo 相同，还是 homoi 相似？那争到最后结论是相同，不能用相似，是 homo， 所以主耶稣与圣父是同等同尊同荣同永恒同现存同权柄同能力，主耶稣与圣父相同。好，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耶稣与人也相同，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人都有罪性，主耶稣成为人，请问有没有罪性？这是很保守的神学家，感谢主哈，各位都是保守神学家。那么耶稣没有，请问是相同还是相似？没有就要相似了嘛，你要相同就有了，对不对哈？那么相似这怎么解释呢？又取了奴仆的形象，又不相同，那么有神的形象又跟神相同，所以保罗是很有智慧的，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有完全的人性，成为人的样式，这个样式就是相似，相似的。耶稣就是没有人的罪性，这一点要记住啊。不过最近也不算最近了，都好二三十年了啊。自从新现代中文译本，各位不知道看过没有，现代中文译本圣经啊，翻译的时候他居然这样翻，翻罗马书8章3节，那里说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形状这两个字就是这一边的样式，这两个字一模一样的，耶稣成为最深的形状，现代中文译本翻成使他耶稣有了跟我们人相同的罪性，这么明显翻出来，不信你们回去看现代中文译本啊。那为这个译本，曾经在圣经公会主持的会议产生很多争论啊，辩论到底能不能这样翻啊？那因为相当多人反对，以后新版的现代中文本圣经下面有一个 footnote 啊，你们自己去看下面一个注，那个注解就说，或者翻译取了跟我们 相似的罪的身体，跟我们相似，相似，这个是保障了主耶稣没有罪性，他有完全的人性，却没有罪性。那为什么很多神学家现在支持耶稣有罪性呢？因为他们说，我们是有罪性的人，我们犯罪，罪性影响我们犯罪。耶稣为了体恤有罪性的人，他也要成为有罪性的人，才懂得体恤我们的软弱。不然他是高超的，我们是被罪捆绑的，他不懂得我们的痛苦。请问这样讲有理还是没理？各位，有两派不同神学了哈，一个有一个没有。那我要给你们建议的是没有。你说没有，那我是不是强词夺理呢？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犯罪因为有罪性，如果我们没有罪性了，我们会不会犯罪？不会啊。有没有没有罪性的人会犯罪？有没有？谁啊？答对了嘛。亚当夏娃本来没有罪的嘛，被造是美好的嘛，没有罪性的亚当夏娃，但是因为神的恩典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的误用违背神的意志就是犯罪。主耶稣懂得人的困境，所以主耶稣出来做工之前，受洗之后，先做什么事情？先接受什么？魔鬼试探。这个魔鬼试探主耶稣都抵挡了。不要误用我们的自由意志，这是最要紧的。特别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当你体贴圣灵，顺从圣灵，思想圣灵所引导的路线，圣灵必有大能，超然大能来在心里做工，致死身体的恶行，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只要你真正愿意顺从圣灵，你体贴圣灵，顺从主的旨意，上帝大能一定让我们得胜。所以不是耶稣有没有罪性的问题，乃是耶稣卑微自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自由意志顺从父的旨意，凡想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要肯顺从主的旨意。好，现在就回到耶稣有神的形象，完全的人性，耶稣有人的样式，他跟人仍然有不同的地方。其实耶稣成为人有两面不同，一个没有罪性，第二个他有神性。我们有人性又有罪性，有没有神性呢？还没有神性。虽然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虽然圣灵改变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模样，但那个还不能说我们是有神性。所以基督耶稣成为人跟我们是人是相同还是相似？相似，答对了。那就是保罗这边用这些词句能够找到的意义啊。他跟神是相同，不是相似；他跟人是相似，不是相同。不过那个相似里面，至少完全的人性跟我们相同。那么主耶稣为我们死，自己卑微的原来的词句，自己是受词，他就卑微自己， 耶稣虚己是倒空自己，他降世以前倒空自己，降世以后就卑微自己，顺从父的旨意，服侍世上的人，最后死在十字架，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么这一个按照已经有同等地位的看法，升为至高的意思是耶稣带着这个肉身复活改变荣耀的身体，这是过去没有的，带着肉身回到至高之境。这个升为至高，若要用的话，大概是那成为肉身基督复活改变了的荣耀身体，升上宝座，回到原来的位置。什么叫做超乎万民之上的民？不是耶稣这两个字，因为耶稣这两个字是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取了，不是十字架复活以后。而且耶稣这个字的名字是犹太人中间很普通的一个名字，旧约叫约书亚，新约希腊文叫耶稣，这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叫耶稣。你们可以去找圣经里面，比方哥罗西四章十一节，现在不要看，哥罗西书四章十一节，那里有一个人叫做耶稣，我们中文用耶稣，因为不用一样的耶稣两个字，希腊文就是耶稣一样的，很多人用这个耶稣的名字。所以这里至高的名，万民之上的名，不是指耶稣这两个字，那是指什么呢？也不是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因为使徒行传耶稣已经复活了，门徒们到处传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个头衔，是一个名称，地位的名称，而不是人的名称。耶稣基督是到了外邦世界后期耶稣基督连起来用，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叫耶稣基督。那么最合理的就是主这个名词，这个主就是神的意思，旧约里面耶和华所用的名词就是主这个字。那圣经里主有四种用法，我很快说一下：东西的主人、车子的主人、这一个房子的主人啊，东西的主人。第二，在旧约时候，妻子比较尊重丈夫，所以撒来称呼亚伯拉罕为主就是特别的用法那么弟兄们如果活在古代比较有福撒来是称亚伯拉罕为主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老师、官长，就是那种夫子，这也是很普通用法。那第四种就是神，所以圣经用到主这个字指作真神而言。那么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为什么还要得这个名称？因为降世为人，成为人的形状，进到人的里面，带着复活荣耀改变了的人的复活身体，这是过去没有的。所以主耶稣回到父的右边，带着荣耀的形体，继续成为万有的主、天地的主、统管的主、拯救的主、将来审判的主。什么时候实现？将来一定全世界、全宇宙、万有要颂赞耶稣为主。现在实现在基督徒中间，实现在教会里面，而且我们基督徒就有这个任务， 使命，向不认识的朋友、未信的朋友说明，这一位耶稣圣诞节神的儿子已经来了，要成为宇宙万有主宰，成为拯救的主宰，今天不接受，将来是审判的主宰。我们要来到主面前，快快接受耶稣为主。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回到主题，我就要结束了，虚己吧，学习跟随主的脚踪，你的人生会有不一样的生命，也能够实现天父的旨意。我看一个历史记载，300多年前俄国才正式的复兴，那是因为彼得大帝。彼得大帝看看欧洲诸国这么前进，这么进步，俄国很落后，什么都不如人，所以他就大力要整顿，把国都从莫斯科搬到现在所谓的这个圣彼得堡，就重新盖国都，然后邀请法国、德国那一些有名的建筑师来盖各样宫殿。那个时候海权世界正要发展，他就派人去学怎么造船，因为圣彼得堡那边可以通航，他就学，但是他发现这一些人总没有学到很大的窍门，他就自己去做工人。彼得大帝就化妆成为非常卑微的工人，参加在荷兰学习造船的技术，做很粗的苦工。后来有人就问他，皇帝啊，你这样是不是很受屈辱了？是不是很冤，很让你受屈？他说不会的，他说我有一个目标，我有使命，我愿意这样谦卑，把这样的技巧能够学会，回来我要好好建设他的国家。他跟主耶稣当然比不上了，可是请记住，主耶稣有一个使命，完成拯救我们人类的使命，他甘愿虚己。俄国的彼得大帝，他有他的使命，他也肯虚己。我们若有使命感，若真知道万民要来遵从耶稣，你带着使命去传讲耶稣的福音，拯救世上的灵魂，你会为主而肯虚己。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